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吗？又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呢？好，刘文承认呢，我一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我对很多事情都不满意，都觉得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如果过去我那样做该多好，就算我能力不及呢，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努力达成。但是这样的完美主义会使我跟神的关系有隔阂哦，我的神会变成一位很严厉的神，总是告诉我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我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其实那不是神的标准，是我自己的标准。也因为我觉得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就很难去经历去体验到什么是真正毫无条件的爱，以至于我无法享受成为神儿女的自由、喜乐和释放。所以这是我不断不断需要学习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而神以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要正确看待的身份，是因着耶稣基督，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这一个福音的大好消息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只在头脑里，无法在心里或者是真正去体会哦，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如何能够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呢？首先要知道你是蒙爱的，你是蒙拣选的，并非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不会再犯错，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而因着我们想要回应这一份爱，我们也会去努力讨神的欢喜，也因此我们可以远离罪恶哦。好，我们不可能在世上呢完全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神看我们就是美好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来这一篇，主题叫做“任他干吧”。经文在箴言第29:19-23，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29:19-23，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箴言第29:19-23，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任他干吧，出口太快点燃起来的仇恨之火是可怕的，三思而后言是十分必要的哦。 英国曾有一个老人，村民称他为葛兰神父，他的积极思想很受众人欣赏。某一天，一个愤怒的年轻人来找葛兰神父，因为他受到极大的羞辱，表示正要去找对方理论，坚持要对方向他公开道歉。葛兰神父安慰他说：孩子，我主张和平，你就听我老人家一次规劝吧。侮辱就像泥巴一样，等它干了以后比较容易刷干净，再等一会儿，等待双方冷静下来，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如果你现在去找他理论，只会闹得更僵。年轻人接受了他的忠告，过不多久，两个人果真言归于好了。舌头往往像火上加油，保持沉默乃是灭火的妙方。所罗门一再教导我们，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言语要寡少。或许你正想找人理论，何不再等一等呢？等泥巴干了以后比较容易刷干净，甚至你可以为冒犯你的人祷告，这样的话泥巴就干得更快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勒住舌头，有智慧地处理冲突纷争，愿我的生命被圣灵掌管，能够不断地更新，能够讨主的喜悦。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主掌管我》。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知我软弱，我虽愿意遵行主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愁算。我虽愿意做主圣洁的器皿，却又不时被罪恶胜过。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洁的器皿，却又不是被罪恶胜过。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信心，用我一生来
心冷淡，
主啊，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用我一生来寻求你。
哦，圣灵，我们渴望你再来充满我们。
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意念完全焚烧在祭坛前。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由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林姐妹翻译的《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完第六章低估自我的医治二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七章完美主义的征候，一起来读这本《伤愈》。从神来发展你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从你过去的错误反应。医治自我低估的关键实在于你必须做选择，是听信撒旦，让所有的谎言、扭曲、下沉和过去的伤害使你受捆绑于不健康、不符合基督原则的自我感觉和意识呢？还是从神和他的话领受你的自我评估呢？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问问你自己。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小看或轻视神所爱的人？不要说，哦，我知道神爱我，但我就是不能忍受我自己。那是在戏虐信心，羞辱神和他的爱。那表示了对我们的创造者巧妙隐藏的愤怒。当我们轻看他的创造，事实上是在说我们不喜欢那个设计，或不在乎那位设计者。我们正将神所看洁净的看为不洁。我们不能了解神有多爱我们，并我们对他有何等的意义。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小看或轻看神那么尊重的人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那并非只是我们的称呼，它是我们的身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我们以为将神的儿子或女儿当作无价值或拙劣的，他会因我们所谓的谦卑高兴吗？我们有什么权利小看或轻看神看为那么有价值的人呢？神多么看重你。罗马书第五章七节八节以及十一节这样说道，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神已经宣布了我们的价值，神那么看重我们，甚至将他独生儿子的生命都给我们作为赎价。我们有什么权利小看或轻看神已经为他丰富预备的人呢？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说，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听起来不像是他要我们嫌恶自己或感到无力吧。我们有什么权利小看或轻看神已经为他详细计划的人呢？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五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什么权利小看或轻视神所喜悦的人呢？使徒保罗说，我们在爱子中为神接受。你记得在耶稣受洗时天父所说的话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保罗给我们一个大胆的思想，我们在基督里，这个词他用了将近九十次。你在基督里，所以你在爱子里。神看你在基督里，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是我所喜悦的。我们从哪里获得对自己的认识呢？从童年时对自己的扭曲印象，从过去的伤害和错误的观念，或者你可能会说，不，我再也不听这些过去的谎言，我不听信撒旦那骗子混乱者蒙蔽人扭曲误解事实的，我要接受神对我的看法，让他重新建造我，直到他对我的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深入我最深之处的感觉。在这个重建和更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成为神的同伴。这种工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突然的转变。我不知道有任何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自我画像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节经文中的动词表现出连续的动作，而心意这个字则描述我们如何思想，我们每天对生命的看法。我们如何在这件事上与圣灵合作呢？求神在每次我们小看自己的时候检查我们。当我们开始如此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惊奇，因为会发现我们整个生活模式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贬低自己。这里是几个提示。当有人称赞你时，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说，谢谢，我很高兴你喜欢，我很感激，还是你开始长篇大论来贬义自己？如果你一直在小看自己，要一段很痛苦的时间才能停止，因为你想要重复全部的习惯。不要这样做。我想属灵的外貌也是糟糕的。有人说，今天我听到你唱歌，我很欣赏你的歌声。然后你是否变得非常属灵的说，哦，那真的实在不是我，那是神。当然是神，但是你倚靠他，你不需要每次都那样说。让神爱你，让他教导你如何爱自己，如何爱人。你需要被爱，你需要神肯定你，接受你，而这正是他所做的。但因其他来源悲惨的影响，很难接受爱。事实上，困难到你可能觉得维持现状更舒服呢。我向你发出挑战， 来进入这医治，好让你可以真正像是神的儿女般昂头挺胸。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希伯来书第4章9-11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沮丧有许多种，程度相差很大。我要专注于一种由受伤的情绪，尤其是对属灵的事物错误的看法所造成的沮丧，那就是完美主义。我一提到这个字，一些反对的红旗子就出现了。我们相信基督的完美不是一个事实吗？的确，我们相信，但基督徒真正的完美和完美主义有极大的差异。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可能相同，两者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完美主义假冒为基督徒的完美、圣洁、成圣或圣灵充满的人格，也就是在基督里的全人。完美主义使我们成为属灵的法利赛人，情绪的精神病患者。你想我在夸大这画像吗？是心理学家或牧师所发明的新玩意儿吗？我要向你保证，几世纪以来，早在心理学普遍运用之前，敏锐的传道人观察到这些受苦的基督徒，而且也深深关切。虽然他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与约翰·卫斯理同时代的约翰·费勒区描述了他教区的一些居民。他说，有一些人用自己制造的重担压在自己身上，当他们不能负荷时，就在良心上受尽想象的罪恶感的折磨。其他人则无根由的害怕自己犯下无法赦免的罪而走迷了路。总而言之，我们岂不是看到上百的人，当他们有理由以为自己状况很好时，却以为自己无论如何一点希望都没有吗？旅行布道家约翰·卫斯理这样记录，有时温柔的良心，这优美的特质会变成极端。我们发现一些人在不该害怕时害怕，总是没有原因的不断谴责自己，想象自己犯了圣经从来未曾定罪的罪，将圣经中未曾提及的当作他们的责任。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良心没有瑕疵的人，则他们不是。我们要尽量避免自己成为完美主义者，乃是借着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并使我们有正确的心态。一位古代的传教士曾写了一本有关完美主义的书，书名叫做《帮助紧张和敏感的受害者之属灵的方法》。这个标题真是精确的惊人呢、完美主义是基督徒中最扰人的情绪问题，在我所辅导的个案当中，超过其他任何基督徒的困扰。什么是完美主义呢？既然描述比定义容易，我们来看看它的几个征候。第一，被应该压制，它的主要特征是不断在各方面感到做得不够好，或者表现得不够好，生活充满这种感觉，但特别影响我们的属灵生活。心理学家侯卡伦具代表性的词汇形容得太好了，应该的专制统治。这里是他的典型陈述，我应该做得更好，那时我应该做得更好，我应该有能力做得更好。从备餐到祷告或做见证，我做得不够好。完美主义最喜欢的三个词是早可以、早应该、早就。如果我们处在这种情绪中，我们的想法将都是只要，而可能总是在好高骛远，总是在竭力冲刺尝试，但从来不曾达成。 第二是自我贬义。完美主义和自我低估有着明显的关联。如果我们从来就不够好，我们会不断地产生自我贬义感。如果我们从来不曾满意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成就，那么下一步是很自然的。神也从来不曾喜悦过你，他总是在说，来呀，你可以做得更好。而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且不曾喜欢自己，你的回答是当然，尽管不断尝试，总是停在第二而不是第一。既然你和神都要求第一，那就还不够，所以你可能不断努力地去补偿你的过失，更努力地去取悦于你自己及那位越发要求而总是不满意的神。但你觉得永远失败，你无力感，从来无法达到标准，却仍然不断地在尝试。第三是焦虑，这些应该和自我贬义生出一个过度敏感的良心，被罪恶、焦虑和责难所笼罩。就像头顶上有一朵大云，太阳偶尔升起，阳光会射透，特别是在奋心会、培灵会和退休会，你到前面祷告或更深的奉献时，不幸的，你很快会从这种高潮跌下来。虽然曾在聚会期间更深地奉献自己，并祷告支取神的祝福，但这时间非常短暂，不久又掉落在属灵的云雾里，轰声大作，令人作呕。以前这些可怕的感觉又进来，觉得神对你的不满和责备又回来搅扰你。第四是律法主义，完美主义者的过度敏感的良心和包罗万象的罪恶感，通常伴随着极度的小心谨慎和谨守律法，刻板的过分强调表面形式，必须做的事和不可做的事，规则和规条。让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这几乎无可避免的伴随着前三个征候。完美主义者有着脆弱的良心，低落的自我评估和几乎固定的自发罪恶感，对于别人对他的看法非常的敏感。既然他不能接受自己，无法确定神的肯定，他极度需要别人的赞同，因此他容易成为其他基督徒的意见和评价的俘虏。每一篇讲道都针对他，他反躬自省，哦，或许那就是我出问题的地方，或许我放弃这个，在生命中加上那个，或许我不这么做，开始那样做，我会经历到平安、喜乐和能力，或许那时神会接受我，我会讨他喜欢。长久以来，充满了一些必须和不可，他们继续增加。为了要取悦越来越多的人，头上的光环必须为每个人而调整。所以完美主义者继续想尽办法要配合别人，而在他明白所发生的事之前，光环已经变成保罗所说的奴仆的恶了。我们今天从《伤愈》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六章低估自我的一至二，也进到第七章完美主义的征候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耶稣的爱